弟兄姊妹们，若是有人问你说，你们信耶稣的人，你们有没有一种先章？是不是叫先章 ？Constitution， 先章。那各位怎么回答呢？啊，宪章啊，你们平常会说啊，我们有圣经。那当然了，全部圣经是神的话语，是我们生活和信仰的准则。可神的话语啊，不但是全本的，同时它也有摘要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有没有晓得，我们摘要的宪章是在哪里？这点现在是我想是很重要的。为现在许多的社教会的我们常在那里叹息，就是弟兄姊妹们呢，相爱的心好像总不能长进。什么道理？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规则在哪里，没有一种先章在哪里引导我们。所以呢，我们信了主耶稣基督以后，我们也不知道应该怎样过一个基督徒好基督徒的生活。我们都知道说应该做一个好基督徒，应该过有荣耀的生活。可是这种话语在那里讲都是抽象的，有许多人会讲这个话，可是当你仔细检查他们行为的时候，你就知道他的行为和生活和他所讲的话完全不相对，因为他不懂他在那里讲什么。特别是有时候我们看见很可笑的，有些弟兄姊妹很会学人的样子，那一种的熟龄的顺女啊，她听了以后就学了，那么在那里讲，事实你仔细留意一下，她就不知道她在那里讲什么。那这样子情形的话非常不好。我们做基督徒要诚实，有时候我们提到这个两个字的时候，诚实，我们就感觉到哎呀，做基督徒还要讲诚实，基督徒当然应该诚实了。可事实上做基督徒啊，要想做到诚实两个字啊，那个基督徒就差不多了。换句话说，多少的时候我们所说的话语并不诚实，我们自己不知道而已。主原主怜悯我们。现在教会各个教会都有先章，各个教会都有规则，可是为什么一个教会总不像神所希望的教会呢？因为教会的规章先则没有教着神所给我们的先章和规则。那么有许多人说，这样子说起来，神的先章规则在哪里？感谢主，主给我们天国的先章，可是我们就是视若无睹，把它忽略过去。这个先章在哪里呢？很清楚啊，很清楚，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每一次我提到这三章的时候，我晓得有许多弟兄姊妹们感觉到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呢。既然不可能的话，那我们何必在那里研究它呢？也有些人自作聪明，他说，哎，这三章圣经啊，不是给我们的，是给在国度里面的时候用的。这样子一来呢，他自己可以原谅自己了。我虽然没有根据这三章圣经的先章来行事为人，这根本不是我的嘛，这是要等到国度的时候。也有人说，这三章圣经是给犹太人的，对我们基督徒不需要，那更糟糕。说这样子话的人根本不懂圣经。耶稣明明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你们断不能进天国。若是这三章圣经是给犹太人的，那么我们基督徒更要遵守了，因为我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字和法利赛人的义，耶稣亲口说我们断不能进天国。弟兄姊妹们，这三章圣经就是你们的先章。一个教会也好，一个团体也好，你要想讨主的喜悦，一定要在尽量的想法子在这三章圣经里面努力。这三章圣经是天国的先章，所以这三章圣经只能应用在天国子民当中。天国以外的子民当然不合用、不适用。你要懂得这一点。一国的先章只用在那个国家里面，是不是？另外一个国家的人民与那个先章没有关系。 除非你生活在哪个国家里面，当然了，你既然生活在哪个国家里面，你就是不能哪国家的人民的话，你还是要修那个宪章。可是若是你不生活在这个国家里面，那国家的宪章与你没有关系。很清楚地给我们看见，这三章圣经一定要实行在教会里面。教会若是早知道这三章圣经是他们的宪章要实行的话，教会就不会像今天这样子的无性无妻、不死不活。这三章圣经是天国的宪章，天国一位的人没有无份。所以一个则到你房间里面偷东西，你可以打电话去叫警察来捉他，没有错误。不是说这个圣经说有人打你有脸，你族里要捐过给打他，给他打。所以你有这道理啊，当你客房偷东西的时候，你应该请他到你卧房里面偷他所要偷的。有人这么说，这个怎么能办得到的？你想主耶稣基督为当同我们说一些话，是我们办不到的吗？可是在主里面，我们一定要执行。若是有个弟兄真是要打你主里的话，你说弟兄，叫先章的话，我应该。你打我有脸，我主里也就给你打，请你 happy yourself。 若是他真正重生得救了，你想他会不会打你啊？你这样子一说的话，他不哭，那他就不是一个基督徒了。我还记得几年以前有个弟兄无缘无故地打电话来骂我，那我想你既然无理的话，我就不理你了，让你骂就是了。他骂了半个钟头，骂完以后啊，他停了。我说还有吗？他说没有了。我说好，没有了，谢谢你。我把电话挂起来。过了两天，他跑到我那里来了，看见我就是非常难为情。那我说弟兄啊，好，怎么样？有什么事情啊？他说，我告诉你，那天你赢了，你晓得吗？我说还是我赢，我让你骂了半个钟头，还是我赢？他说就是因为你不出声，所以你赢了。然后感谢主，证明他有生命的，所以他看见自己的错误。特别在家庭里面，弟兄姊妹们呢，若是你要一个基督化的家庭，若是你要为主发光的话，请你实行这三章圣经，在家庭里面应该可行的，是不是？换句话说，若是说，丈夫们太太打你的有脸，请你把主脸绝给他打，看他是不会打你。除非他不是一个新主的，他不在天国里面有份，你或许他会啊。现在有许多很本事的太太能做这么做。若是他是神的儿女，你把主里这一句给他，他不哭，我不相信。弟兄姊妹们，求神来恩待我们。我们说要为主发光，为主发光，讲得这么大，讲得这么好听。若是你不实行这三章的话，你就无从发起。基督徒的家庭里面不实行这三章圣经的话，请你记得，你这个不是基督化的家庭，你的家庭不属于这个天国。如果你的家庭是属于这个天国的话，这三章的圣经应该实行。还有人这么说，他说你这样子讲得很有理啊，可是有一个地方我有问题了。他说你比方看啊，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章四十三节，第五章四十三节说：“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那这个仇敌总不是大家信耶稣的人吧？你怎么可以说你信耶稣的人也可以说你是仇敌呢？那这样子讲法的人就是不懂圣经，不懂圣经什么？这节圣经啊是旧约引过来的，你要查一查在旧约里面的这个背景如何。你一查旧约，你就知道这个仇敌是指的以色列人当中的仇敌。不是指的玛雅人的、亚门人的、非利士人。是啊，今天的教会里有许多人是彼此为求，在同一教会做礼拜不讲话，说的不好听，不要说是弟兄姊妹们，今天有许多全道人也是这样子，彼此见面的不讲话，真可怜啊。所以请弟兄姊妹们记得，这三章圣经就是我们要想，若是我们要想为主发光，我们要想教会达到神的标准的话，没有别的，就要实行这三章圣经，实行这三章圣经。这三章圣经我们平常有为这么说，新派的人呢，他常主张 这三种圣经，他们忘记了救恩，不错，他们有这个错误的地方。可是我们自己的救恩者忘记了这三种圣经的话，我们与他们没有两样，我们同样的错误，是不是？所以求主恩待我们，我们要注重救恩。没有救恩的话，没有本节的话，你怎么做生意？你要实行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你一定要有本钱去实行。什么是本钱？那个就是永生，主耶稣基督的永远的生命在你里面，给你能力，给你能力，叫你能实行这三章。换句话说，主耶稣就是拯救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去实行天国的宪法，因为我们是天国的子民。今天晚上呢，我要请你们看一节圣经，我已经说过了，我这个题目差不多到一个地方，我虽然我在别的地方讲过，我还是要再讲，为什么？现在没有人讲这个题目，而这个题目太重要了，给弟兄姊妹们疏忽了，为了疏忽了这个问题啊，说许多弟兄姊妹们的灵命不会长进。那这个题目是就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里面，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节十四节，我们一起念好不好？你们要进闸门，因为应当迷惘，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应当那门子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那现在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进闸门，谁是你们？那这个问题，谁是你们？我们有多少人也圣经真是不当心，我们不留意这个对名字在这里啊，是指的谁？你们弟兄姊妹们，你能不能告诉这个你们指的谁？我们要知道这个你们指的谁啊，我们要看看上下文，这个你们指的谁，是不是？我们不能就说解释这个你们两个字根据这一节圣经，不注意上下文。那注意上下文的话，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耶稣看见这许多人就上了山，既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这个他们指的谁？门徒，是不是啊？那么底下说，虚心的人有福了，用天国是他们的。以后那十三节，你们是世上的盐。当然，这个你们指的谁？当然门徒了，不是门徒这么做的盐。不是门徒，就他根本没有盐味在那里。十四节，你们是世上的光，看见吗？不是门徒怎么能做光？十六节说，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你们指的哪些？承认天上的神是他们父亲的人。我们看第七章吧，好吧？第七章第七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十一节，你们虽然不好，常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十三节，你们要进这门，很清楚，这里告诉我们，这个你们不是指的不信主的人，你们是的耶稣的门徒。若是我们不愿做耶稣的门徒，那当然没有话讲。若是要做耶稣门徒的话，那这三章的话应真要听。这个你们就指的你，指的我，啊！当然有人信耶稣，他们不愿意做耶稣门徒。人有自由的权柄，神不勉强你。可是平常说起来，一个人做了信了主以后，当然愿意做他的门徒。那么这几章话，这几章圣经就是对你对我讲。这里怎么说呢？你们要进闸门。这个奇怪吧，我们要进闸门，这个意思是好像信耶稣的人，你们是要做主的门徒，请记得在你们前面有个门，有两个门，一个是闸门，一个是宽门。那这个一点恐怕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我想啊，我们想已经信了耶稣了，什么事情都妥当了，那我可以现在做了花轿上天堂啊，这个不是人，这个是教，今天白坏了的教会的教训， 不是神的话，不是神的话。今天教会把神的救赎的恩典廉价出卖，你晓得吧？什么都耶稣预备好了，什么都耶稣预备，所以你们不需要。他们这样子讲法的还是算是很属灵的。你办学校也好，你开公司也好，能不能说，哎，你挂了名了，那好，那你可以想去欣赏你的生活，你不需要主公了。世界上没有这件事情。主耶稣基督拯救我们，请记得，新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是给我们本钱，我们要做生意啊，我们要做生意。廉价的就说是从地狱里面来的，我告诉你，我不管他是谁。若是有人告诉你相信耶稣，什么事情都耶稣负责了，哪里好了，什么事情都妥当了，这是地狱的声音。圣经里面有这个话，至少我的圣经里面有这个话。圣经充满了条件，神从来不教训人，做一个懒惰的人。可是现在有人这样子，那当然了，我若是要讨论好的话也可以啊，弟兄姊妹们，什么都好了，哈哈，那你可以安安静心享受，不必努力，不必祷告，有时候高兴就是祷告，不高兴就是算了。不聚会也不需要常常去聚会的，有方便的是聚会，服侍主嘛，让那些傻瓜去服侍主，你要聪明一些。那我这个话我也可以讲的了，我若是愿意要骗人的话，我也知道怎样骗人，但是我不愿意骗弟兄姊妹们呢。今天有许多人把那个救赎的恩典这样子廉价卖啊，这个是地狱里面的记号 on sale。 在这里告诉我们是我们要进这门，弟兄姊妹们，除非我们不想逃出的喜悦，除非我们愿意做个挂名的教友，你可以自闭。若是要想逃脱的喜悦，若是要想进入珍贵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门徒们啊，你要进这门啊，在你前面有这门，有两门，主耶稣基督不勉强你。有勉强有什么意思呢？在基督里面什么事情啊，都要甘心如意。不久之前在我们当中啊，我稍微听见有一两个新近结婚的年轻的人在那里埋怨，他说好像太忙了。有一个是他是做律师的，他的太太是我们训练部的部长，太太很好，太太很爱主，同时也是太太因为是一直在教会里长大的，所以他的教会好像自己家一样。那个先生呢，不是，先生是半路出家的，所以呢就埋怨了。那我所以我就当时同他说，弟兄，若是你感觉到不甘心原因的话，我希望你还是不要服侍，因为神不欢喜这样的祭物。不但是奉献要甘心原因，你就服侍主也要甘心原因。你以为主这么贫穷没有钱，天上现在天气很热，他想要个要有 air condition， 那么像几个钱问你们这我掏几个钱去买个 air condition 放在天上吗？我们的主为什么不用？他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你的钱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他并不是要你的，他要你的心。那在我们前面有窄门有宽门，我们要选。弟兄姊妹们，神不勉强我们，因为不甘心乐意有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所以呢，他把哪个两个门放在前面，你会结果想了，若是一个门岂不是好？那我们不让我们选择岂不是好？那这个不是神的意思。神是爱，你懂得，神是爱，请常要记得，神一切的作为啊，都与爱有关系。讲到爱的时候，那一定要甘心情愿了。不是甘心情愿的爱有什么意思？是不是？若是你家里有个机器说一天到晚，darling 我爱你 ，darling 我爱你，我相信恐怕你听了几分钟以后，一觉就把它踢去了。爱要是从心底里发出来的，所以呢，神要你爱他，他在你前面有两门，让你自己去选，一个正门，一个宽门。不过他告诉你，你若是选宽门的话呢，你的前途是灭亡。
那这里有个问题了。
哎，这样子说起来，那么与我们信耶稣得救的有问题了。圣经岂不是告诉我们信耶稣就得救了？神爱世人，真是将他的圣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反怎么得救了？反而得救。那么这样子说还会灭亡的？那这样子这个我这个安全在哪里？救恩的安全在哪里？在这里呢，我要请弟兄姊妹们留意了。特别在古时候，因为这个文字很小，这个字类很小，所以呢，一个字常是有几个意思。那这一点也就翻圣经的难处，一个字有几个意思。比方在旧约有许多字啊，甚至有相反的意思。我举个例吧，好像在创世纪第四章里面，神说这个罪啊，或者你的门口这个罪字啊，一个意思罪。一个是意思赎罪祭，哎，你看这个都想不通的啊。还有意思是，洁净的意思，还有洁净 purification， 还有意思呢是审判的意思。那一个字罪字，同时有这个赎罪的赎罪祭的意思，同时有审判的意思，同时有洁净的意思。事实呢，你若是懂得圣经的话，你就看见了这个太奇妙。太奇妙，神用字太奇妙啊！罪，同时这个字也是赎罪祭。换句话说，什么地方是罪啊？什么地方就有赎罪祭？哎，感觉，只要你肯接受，什么地方有罪，神的什么地方就预备了赎罪祭。所以这个赎罪祭同这个罪啊，同一个字跟着来的。可是你也当心吗？若是你不教他的九说来办清楚的话，那罪是有审判的。你看奇妙吧。事实呢，这种意思的话，若是弟兄姊妹们知道怎样用 Young's Concordance， 你可以开后面 Index 为看见这个字 Hattash C-H-A-T-T-A-C-H C-H-A-T-T-A-T-H 这个字啊，你能看见底下说罪范围几次，Judgment 范围几次 ，Sin offering 范围几次，那么 Purification 范围几次？所以呢，读圣经的时候呢，最讲到这点的时候呢，就是有时候我们要想法子帮忙。我请来很主意、很鼓励弟兄姊妹们呢，有许多弟兄姊妹都不知道原文呢，那么怎么办呢？我常鼓励他们说，若是你懂得怎样用 Young's Concordance， 我可以告诉你说，你可以有一般知识。你可以有一般哪些懂原文论的知识，这个Young's Concordance是在做的不错。那么在这里你就问，有这样子一来你就晓得了。那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说，这个怎么呢是给信主的人，不是不给信主的人。那么这里的灭亡的话一定有灵位的意思，不会像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所说的不止灭亡的那个灭亡。那这圣经中文圣经也很好，我请你们看一个翻译好吧，另外一个翻译，同一个字，这里翻为灭亡，另外一个地方有另外一个翻译，是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第八节，你请你看看，这个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第八节，事实在马可福音十四章第四节也有同样的翻译，你也就看马太二十六章第八节，你能不能告诉我弟兄姊妹们，猜看，什么字啊在哪里？等于这个灭亡两个字，猜出来啊？枉费，对了，枉费两个字，同一个字，不同的意思就是。不同的翻译就是我意思说，所以在这里呢，你若是晓得这个灭亡两字可以翻译为枉费，那么若是你这样子思想的话，你就很容易了解了。你们要进正门，宽门也在你前面，若是你要进宽门的话呢，那是宽门是比较方便比较容易，可这个目的是到什么地方？到了枉费里面去。神在我们身上这么大的恩典，他为我们死，为我们流血，为我们又死而复活，为我们创新了新生命，他现在等在哪里？ 很愿意把我们一切的罪的重担、罪的捆绑都搬走，让我们能享受天上平安喜乐。他花这么多的心血在我们身上，若是我们愿意选宽门的话呢，主耶稣基督只能这么说，我有什么办法呢？不过是叫我枉费了而已，枉费了而已。我相信在这里也没有父母为这个样子，哎，到这种程度。可是我知道在这世界上有不少父母到这种程度，他们从小的时候节衣缩食，省钱为了要供给孩子念书。那你知道念好书以后能争气还好，有些还不争气，还要同坏的人在一起，叫父母去羞辱。你想啊，父母是不是一生的心血都枉费了？我记得几年以前有个母亲向我哭，啊，真可怜，她没有丈夫，她用两只手做苦工，目的是要教育这个孩子，叫这个孩子成人。那你知道这个孩子年纪长大了，同那些坏掉人在一起，被警察捉去了。她哭了，她说我一生的心血都枉费了。弟兄姊妹们，我不能不告诉你们，今天有许多弟兄姊妹们叫天上的天父流泪，他在他们身上花了多少心血，可是到了后来他在那里违背他，过那些不感恩的生活啊！我们有这个自由。不过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你愿意叫天上的父为你伤心吗？你愿意叫天上父的一切的心血在你身上枉费了吗？可是你若是要学宽门的话，一定会如此的，一定会如此的。当然他的目的是要我们进到帐门里面去。他也有些告诉我们说，他进去的人也多，进去的人也多。弟兄姊妹们，遇到没事的时候，你愈会看见成为信耶稣的人愈不像样子。今天中午我有机会同高老先生谈谈圣经，我也请高老先生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我说我特别指出来，就是说现在的时候，有时候你晓得外面的人批评我们说基督徒不像样子，教会不好。我很欢喜问他说，请你说说看教会有什么不好。他说了以后，我平常都会同他说，我说你太客气了，你的批评太轻。我请你看看圣经，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到了末世的时候教会会怎么样子啊。我想恐怕有些弟兄姊妹不是很晓得这一段圣经，就稍微看看好吧，我们没有功夫进去。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事实你这章圣经应该记住。有时候对一个朋友批评我们教会的时候，我们也晓得他们批评有道理，我们不能说你不应该批评我们，真理是真理。事实平常的时候，一个也有许多朋友的批评呢，对教会批评他们太客气。你看看马太提摩太后第三章第一节，你该知道我们应该知道，可惜我们多少的人不知道啊。你该知道没事的时候必有危险的日子，这个危险两个字啊，就是说不能管制的意思， unrestrained。 这个字啊，全部新约只用过两次，这里一次，还有一次是马太福音第八章二十八节用了一次，讲到这个被鬼附的人呢，没有人可以控制他，不能控制。那你看现在的确是这个情形，现在社会上的孩子们年轻的人就是没有法子控制他们自己，是不是？圣经告诉我，你应该晓得，对，到了末世的时候必有这样子的日子为到，什么是人控制不了自己，那是人要眷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放荡，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等等。第四节没了，自高自大，爱耶罗，不爱神，有荆棘的味貌，却背了荆棘的诗。你看，若是说我们只念上面不念到第四节没了的时候，我们想这一定是在社会上不信主的人讲，只有不信主的人为这个样子，信耶稣的人哪里为这样子，贪恩钱财，自夸狂傲，放荡，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呢？ 可是你念到第四句没了，就是你参看的爱耶路不爱神，有荆棘的味貌却背了荆棘的诗意。你看不信主的人有什么荆棘不荆棘啊？只有信主的人才有这个荆棘两字。那信主的人有荆棘的味貌却是背了荆棘的诗意。第七节，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为什么有个教会为这个样子？他们岂不是有讲道吗？他们岂不是有查经班吗？在这里告诉我们，他们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不错，或许他们晓得创世纪讲的什么，创世纪讲的什么，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真理和理论不同啊，真理和理论不同。什么叫真理？经过了圣灵光照的，你看见了那理论的理论背后的事实，哪个是真理？你光是知道这个理论，这个不是真理。一个人可以讲的，一个人可以啊懂得许多的圣经，若是说他没有看见的话，他是懂得的不过理论而已。所以我们全道论的要增加，我们做全道论，我们常常自己提醒自己说，我在哪里讲理论的还是讲真理？若是理论的话，自作自能叫人的头大起来，不能叫他的灵命长进，一定要真理。什么叫真理？我自己看见了，我告诉弟兄姊妹，不是理论，是事实。那么圣灵为主公啊，圣灵是真理的灵，他要在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他不是引导我们进入理论。为什么现在许多新派的教会聚会的人越过越少，剩下来几位老年人以为啊，青年人没有。事实上，青年人比他们那些主牧师的人更实际一些。青年人要讲实际的事情，你没有法子叫他看见真理的话，他谁高兴听你的理论？没事的教会如此，为什么缘故？圣经耶稣明明告诉我们说，进去的人都啊，弟兄姊妹们，进去的人都。你说明过他们常常说起终究不能明白真道。我现在特别要留意弟兄姊妹们，弟兄姊妹，你们听到就是听得进去听不进去。有一种情形吗？有一些弟兄姊妹们，他们到了一个程度以后听到听不进去，那若是这样子的话，你非常危险。换句话说，你的灵命就没有法子长进，你就停在哪里了。若是这样子停在哪里的话呢，我保险你烦闷恐惧都会来了。若是有这种情形的话，真是你要在神面前好好祷告，求神指示你到底有什么道理阻止你那个灵觉里面的一种灵敏感。有人是这样子，他听到就是听不进去，无论怎么听什么道他就是听不进去。也不是说他睡觉，他不睡觉，是他的脑这个灵觉在哪里睡觉，所以你告诉他，他没有法子听进去啊。那我常是留意自己说，我听我年轻人做的见证，年轻人讲的道，我是不是欣赏？我是不是听得进去？感谢主啊，感谢主！我常这样子留意自己。若是我有一些患者之间，就是一个年轻人讲道，虽然他有时候他讲道好像是很浅的，但请记得吗？浅和深是一个问题啊，你看得见看不见是另外一个问题。若是看得见的话，很浅的你都欣赏；你看不见的话嘛，就愈深愈看不见。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留意，我的灵觉是不是仍旧灵敏，还是在那里打瞌睡？那只要看看听别人讲到，就是你听得进去啊，你欣赏吧。啊，若是你就感觉到，哎呦，我好像头脑里面太多东西啊，道理很进不进去了，你当心，看。你这个光景已经很危险。他们为什么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那这个第八节下半告诉我们，他们的心地坏了。心地坏了，心地两个字心地两个字，你四十就这个是 nous 这个字啊，好的字典英文字典也有这个字，我告诉你什么意思。 在新约圣经里面，这个怒视就指的你的灵角，灵角。所以一个信耶稣的人呢、啊、信耶稣的人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里面告诉我们说，他说我们有了耶稣的怒视啊，这一点也是很高兴的。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六节，你看看，希望主恩典我们，叫我们看见啊，我们现在灵角是有基督的灵角。第二章十六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六节，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什么心了。这个心字原文是 nous， 因为中文翻译的时候有许多的字啊，它都翻为心字，因为心字很普通的一个字，在中文里面原文是 nous。 可是你那个 nous 怎么样坏了啊，这个原因，这个原因，这个灵角坏了。因为了灵角，可是他不当心，好好当心这个灵角，灵就坏坏了。灵就坏了以后，若是我的耳朵坏了，当然我听不见了啊。有许多弟兄姊妹们戴着眼镜，为什么我戴了眼镜不是也好看啊？戴了眼镜有什么好看？没有办法，不戴眼镜看不见，为什么我的眼睛坏了嘛？有什么办法呢？是不是？那不是说没有眼睛，我眼睛还在这里，可是我不戴眼镜的话，我看见弟兄姊妹里面的脸好像一块木头。灵就坏了，灵就坏了怎么样呢？在正道上是可废弃的，在正道上是可废弃的。废弃两个字原来是这样子意思，原来是不及格的意思。废弃两个字原来是这样子意思，在古时候一块金子，要晓得这个金子还是顺金还是不顺，或者是假金，怎么样呢？你拿到金店里面去叫他试一试，一试以后试出来说这个金不顺，不是纯粹的金。那么这个字不纯粹的时候呢，只有这个字了，意思就是不及格，不及格，不够标准。他们心地坏了，所以你在正道上是不够资格听呢、啊，不够资格听。今天有些人听不进去，为什么你听不进去？就是你不够资格听。这个是事实，这个事实。在我们当中有许多年轻的人，当他们做见证，他常会这么说，他出入到礼拜堂里他就听到听不进去，到了某一个时候他接受了耶稣以后，他说从此以后我就大大不同了，我就每一次都很欣赏。灵觉若是说不够资格的话，那你哪里听得进去啊？若是今天要我去听什么听一个原子的论的演讲，我想我去听的时候，恐怕只能懂得一般。为什么？因为我的头脑不是哪一行，是不是？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叫我们仔细检查，那我是不是选了那个宽门还是窄门呢？那我们自己可以检查出来。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很多很多啊，所以求主恩待我们，不要跟着大众跑。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跟着大众跑，世界上的人告诉我们要跟着大众跑。第二，是告诉我们说，在这是应该让我看啊，这样，第二告诉我们说要进正门，要进正门，你不要进宽门，要进正门。为什么要进正门？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正门是引到永生里面去的。哼，那在这里又有问题了。哎，你这样说起来的话，是不是说信耶稣还没有得到永生，还要我进正门才能进到永生呢？岂不知圣经明说吗？神爱世人，神只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今天我为什么会称为自己是一个基督徒？因为我知道我有了永生，是不是？我们对人讲道的时候，劝他要承认自己，把自己的罪交给耶稣，祈求耶稣进到他心里面的。为什么要他祈求耶稣到他心里面？因为罗马书第六章23节明明告诉我们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基督耶稣里才是永生。永生是在基督耶稣里的，所以我一定要祈求耶稣我才有永生，我不祈求耶稣我就无用的永生。我已经有了永生了嘛，那么为什么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引到永生门是这的， 耶稣要我们进正门，为什么？因为他告诉我们的进正门那是引你到永生的。那这个话这个是有问题的，这到底是，换句话说，到永生还是白白的，你还是有条件的。怎样解决，弟兄姊妹们？这种情形在你前面，那应该怎样解决呢？能不能叫我将在所提供那个迷惘两字来解决一下？怎么说？若是这种情形之下，你查圣经的查到了，那你就有好像有冲得啊。这种情形之下呢，有许多人说啊，他说神学里面冲得，神学里面的摩登，那是他们的小头脑的摩登，不是神学摩登。那这种情形之下，怎么说法？啊，一定要想到，一定这个永生两个字啊，不止一个意思。神端不会冲得自己的。明明告诉我们信他的人得永生，现在又是要进这门才能引到永生，是不是？那一定是这个永生的另外意思的。那弟兄姊妹们，你们晓得不晓得永生两字在新约里面至少有四个意思，至少有四个意思。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许多的教会里面的人根本把永生两个字抽解了，他在圣经里面一个意思都没有得到，哦，他把那个殡仪馆的意思拿到圣经里面来了。当然在这里弟兄姊妹们，至少你们有不会把那个殡仪馆的意思拿来，至少你们想永生就是说神的生命，永远的生命，因为只有他的生命是永远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而复活，他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得他的生命。他的生命是谁的生命？神的生命。所以做了基督徒以后，你应该有神的生命在里面。生命改变了，你的思想当然改变了，你的感觉也当然改变了，你的态度也改变了。弟兄姊妹，一点暗示，当你有困难的时候，应该想想，恐怕这个字啊，还有别的意思，还有别的意思。啊，你往这方面想，一定不会错的。那，现在我就告诉各位第二个意思，好不好？请你们看马太福音十九章，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九节，这里有永生两字。那你念了这节圣经以后，恐怕叫你更感觉到难堪。二十九节，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姊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要什么？神就永生。这里更不行了，这里告诉我们是要放弃这个，放弃哪个？那么你能神就永生啊？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五节告诉我们，先的人得永生，在这里告诉我们，你一定要放弃这个，放弃哪个才能神就永生。那事实若是我们真能懂得圣经的话，就这样子一念的话，我们知道了这个马太福音十九章的永生一定不是马太福音第三章十六节的十五节或者十六节的永生，是不是？圣经端不为自己冲得的。那么这个永生到底自己什么呢？那我们看看上下文能不能找到答案啊？这个答案啊，能不能在上下文找？请你们念上面一节，念念看。二十八节，把二十八节、二十九节连起来念，能不能念得出来？这个永生，二十九节永生是指的什么？念得出来吗？啊，弟兄姊妹，念得出来吗？自己说吗？很清楚，是不是？这个永生自己坐在宝座上说的。换句话说，与基督一同作王，与基督一同作王。那这很清楚了吗？所以在这地方，我们找到一个原则。凡是在新约圣经里面有条件的永生，就直接与基督一同作王；没有条件的永生，就是耶稣基督自己生命。那这个原则啊，请你试试看啊！若是你们有机会的话，在那一个圣经班里面完全专门查永生两个字，在新约里面，那你能看见有些是有条件的，有些是没有条件的。凡是有条件的永生，都直接与基督同王这样讲的。没有条件的永生，就是因信耶稣而得的。为了这个缘故，所以呢，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告诉我们说，这个不是说信耶稣得的，这是要引你到永生去。 信耶稣得的永生，圣经明明告诉我们，神的恩赐，这是神的礼物。恩赐两个中文翻的太文雅，原来就是神的礼物，不要你钱的，只要你肯接受，只要你肯伸手接受，那个礼物就会进到你，就会成为你的。这个不需要钱，不需要条件的。可是现在要与基督一同作王的话呢，哪有条件了？这是一个目的地。所以既然目的地的话呢，它有门有路。有门有路啊，你要进这个门走这个路才能到那个目的地。换句话说，弟兄姊妹们，那在这里就是我们看见神救赎的目的并不是叫我们上天堂就是了。我已经说过，上天堂这个事情啊，不是基督的证明。基督证明就告诉我们说，要接受生命，一接受生命以后，你有了神的生命，你就是神的儿女。天堂是你的家，有什么进天堂不进去的？天堂是我的家，还有什么进不进的？根本是我的。那这是基督的教训。神拯救我们的目的，并不是就是要我们有资格回天家。神拯救我们的有个大的目的在哪里？有个大的目的在哪里？就是万王之王，他管理这个宇宙。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给我们清清楚楚看见，他最后的目的在我们身上，只要我们与他一同管理万物。我们不知道这个宇宙多大，我们现在天文家所能告诉我们的，可能是沧海一粟。这个宇宙太大了，太大了。这个么伟大的宇宙，神为什么造这么伟大的宇宙？他有个目的，要他的儿女和他一同掌王权。我们常说神是爱，神是爱。若是他真正是爱的话，他自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会不叫他所爱的人一同掌王权吗？是不是？就是你逻辑上说起来，这也很简单的一件事情。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与他一同掌王权。老实说，主耶稣就到世界上来，为什么要到世界上来？他最后的目的是什么？最后的目的就是要恢复我们失去了王权。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那请你看看，你或者说这一段圣经在那里，请你看希伯来书第二章，希伯来书第二章，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八节，我想最好还是从第六节念起，好吧，读念几节更清楚一些。第六节，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六节，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选什么你经顾念他，世人选什么你经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使他荣耀整个有为冠冕，并将他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那这是神对人的应许，对人的应许。现在诗篇第八篇里面，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即叫万物都伏他，就没有成家一样的不伏他。这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伏他，那里犯无伏万物负我们呢？啊，这几天有些弟兄姊妹给蚊子咬了，一只小蚊子你都没有犯办法，还说万物都负你。可是呢，主应许的孩子要成就，有一天你能看见万物都负你。啊，有一天到那个时候也没有蚊子，若是有蚊子的话，你说跑开，他只好跑开，他要听你的话。我的天哪，那第九节。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怎么样能有这样子的恩典？怎么样可与主同掌王权？告诉我们的主有办法啊！主有办法，什么办法？第九节，唯独接纳成为比天使小弟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那请记得啊，主耶稣基督为什么我钉死十字架上？钉死十字架上有死里复活。我们常说是为了我们的罪，是的，但是这个不是最后的目的。这个是最初的、最开始的一点点，最开始的一点点，借助耶稣就死了复活，叫我们得罪的赦免，叫我们得生命。他最后的目的是什么？因受死的苦，就得了珍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长了死位。原来那为万物所说、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儿子。你我都包括在内，许多儿子进荣耀里去，是救他们的约瑟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日后一点。感谢主，感谢主，主拯救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进入那永生， 今天我们得到永生，不过是一个基本的问题。我们得到了本钱，神要我们主圣衣，要我们进入他为我们属于未的国度。那所以到了启示录二十二章，你看啊，启示录二十二章实现了。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五节，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诸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知道什么啊？永永远远。弟兄姊妹们请留意啊，在新约里面有些地方说永远，有些地方永永远远，说永远不一定是永永远远，至于说永永远远才是永永远远，这个有道理。对，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不是说主王到永远，那是知道什么永永远远。哈利路亚，这个就是为什么他要我们进这门呢，弟兄姊妹们。换句话说了，简单地说，弟兄姊妹们，你信得主，若是你不进这门的话，你没有法子可与主一同作王。你不进这门的话，主基督说最后的目的，你没有法子可以得得到。这是全部圣经很清楚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妖精的真理，今天我们看不见，我们看不见。那这样子一来的话，我们有问题了。那这个小路是什么叫做小路啊？小路在哪里？我都很欢喜走那个小路。这个小路既然这么重要的，圣经这么清楚，我若是不走小路的话，就没有法子达到那个永生，我就没有法子达到神为我在他的救赎里面所预备最后的目的。我不愿意叫人伤心。有人这么说，他说：“哎呀，你这样子讲起来好像非常。”非常这个自私的，好，要与基督同亡，要与基督同亡。我试了，若是人没有这个盼望，我在那里说呢，那我就自私。现在神有这个盼望在我身上，我若是不得到那个盼望，叫神在我身上失望啊，我不肯，不是自私，不是自私，我就要神在我身上盼望成全，他盼望我与他一同作王，我要努力达到哪。达到他给我所安排的一个目的，这是我们的态度。什么叫做小路呢？那圣经很好，你看看啊，马太福音第七章底下就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小路，二十一节，第七章二十一节就是这个小路。他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住进天国，主啊主啊的人不能住进天国啊。我常常祷告的时候，我们总说主啊的，是不是啊？所以我常常提心吊胆，主啊，我说主啊就是主啊，就你怜悯我，不要叫我主啊主啊，我不能进天国，哪这个主啊主啊有什么意思呢？啊，可是耶稣明明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就不能住进天国了。弟兄姊妹们，不能住进天国有什么办法？这是耶稣早已经知道的。我也巴不得耶稣为什么凡称呼我主啊主啊都能进天国，那多么好呢？可事实是这样子，不能进天国。事实圣经告诉我们说，被召的多，选上的少。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留意哦。那你有权柄，你有自由可以选择，你要被多一方面也好，少一方面也好，你光做被召的人，不要做选上的人，神都给你自由，不错，神在你身上的心血都枉费了。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你神给你自由，神给你人权，你要这么选择的话，神只好让你走。主啊主啊的人不能住进天国，那么谁能进天国？唯独遵行什么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弟兄姊妹们，你们为什么会要研究圣经啊？啊，你说圣经好，光是好有什么意思？好，那么门子的书也很好，对中国人讲起来，门子的伦理啊，老实说比圣经更合，更合我们的需要。因为这个门子和伦理啊，这个四书五经呢，是在中国当地长大的啊。若是光是好的话，那我感觉到圣经不需要。我为什么愿意接圣经？因为我要晓得神的旨意啊，神的旨意。四书五经没有法子告诉我们神的旨意，只有这本书告诉我们神的旨意，只有这本书是神的启示。所以我要研究圣经，我又要晓得神的旨意如何。为什么会？因为这个太要紧了。我会提到我主啊主啊，耶稣说不能读经去过， 那么怎么能进天国呢？唯有真心我切勿之意的人才能进去。哦主啊，为这个缘故，所以我要研究圣经，光是要晓得北斗些内容什么，李王记内容什么，有什么意思啊？我情愿不念更好。我念圣经就要晓得神的旨意，为什么要晓得神的旨意？我要真信神的旨意，晓得还是不行了，要真信，不晓得从哪里真信起，是不是？晓得神的旨意是第一步，那么你可以真信，为了真信神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什么叫小路？小路就是真信神的旨意，所以这是很扎的路啊！不能真信，不能叫做你自己的意思行。上个月我在明尼阿波利斯领会当中有一位年轻的人，我为他非常可惜。他告诉我，他说：“哎，他说啊，是这样子哦，你们现在讲道的人呢、啊，应该多降低社会上的需要。”我说啊，弟兄啊，请原谅我，你不懂圣经的、啊。他说是什么叫做不懂圣经？耶稣在世界上岂不是也顾着社会上的需要吗？我说是啊，社会上需要也要顾着。可是你这样子讲法的话，好像福音没有别的，就是顾着别人的物质上的需要。我说这不是圣经的话。他怎么说呢？他说，所以我举一个例，举一些例子给他看呢。我说圣经这么说，这么说。他怎么说？他虽然圣经这么讲，但是我想，我说请原谅我哈，你没有地位可以想。当然他很不高兴的，不高兴也没有办法，我一定要告诉你证言。你谁呀、啊？你这个小头脑要想同神辩论，太不自量了，是不是、啊？哈哈，这个好像中国人说是什么？螳臂挡车啊，是不是、啊？螳螂的这个臂啊，去挡这个车人。二十二节这句话，常是我自己警告我自己。二节，听啊，到哪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命全道吗？他们能全道？不但全道吗？不是奉你命赶鬼吗？鬼都给他赶出去啊！当然我已经说过了，叫圣经的看法，如果一个人真正从给主差遣的话，他一定有这个赶鬼一定的恩赐，因为这叫圣经的看法。神恩待我有一些赶鬼的经验。不但是赶鬼呀、啊，赶鬼一定还是小事情了。奉你的名信许多异能吗？啊，他会信异能吗？现在我还没有看见一个全道人能信异能啊。什么叫异能啊？哎，弟兄姊妹，你们听，你们相信不相信啊？不相信的话，我叫大风来吹到这个房子。那您不相信的话，换了自己大风来把这个房子吹倒了啊，这个叫做异能呢、啊。啊，现在这种异能还没有啊，有一天会有。圣经告诉我们说，当大灾难临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人为要怜悯这世界，他会差遣两个全道人来全道，因为普通人不能全道，普通人站不住啊。他要差遣两个全道人来全道，这两个全道人呢有特别的本事，他们的口中啊能吐胡出来的。那些人要反抗他的话，他可以用胡来抵抗啊，这个是行异能。可是，就是你能行异能的话，三句这么说。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我从来不认识你。这个认识两个字有许多人不懂，这个字啊在圣经里面是个大字。什么叫大字？有许多意思。在这里的认识意思就是我不满意你们，我不满意你们呢。为什么我不满意你们？你们这些作的人，那作的人呢，这两个字啊，作两个字中文翻得太厉害了。原文是不守法的人， lawlessness， 不守法的人。主说我不满意你，不是你们是无恶不作的，你们在哪里全道，你们在哪里赶鬼，你们在哪里行异能，我都晓得。你都是奉我的名字，为了我的名字的缘故，我也听你的话。可是你不守我的规则，所以离开我去吧。我老实说，这节圣经啊，常是在那里提醒我说，你今天所做的是不是在神的旨意当中？你今天所做的是不是在神的旨意当中？现在教会里面有许多人，我老实说，呀，这个道德陀螺，道德陀螺，甚至于会这样子的。看在这个教会里面，有一个教友有钱，他就想法子把哪个教友啊从那个教会拉到他自己教会里面去。那这种卑鄙的行动， 普通商业上都看为是卑鄙的，今天在真为敬畏在这个神圣的神圣的教会里面看见，他们还感觉到洋洋得意，好像那我有本事哪里呀、啊？神有一天告诉你说你是个贼，你是个贼。弟兄姊妹们，愿主怜悯我们。神所要就是守他的规则，所以特别是注意，马太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求主怜悯我们，叫我们尽我们所能的试试看，保守这个遵循这个宪章。那么在这里，我们就讲小路了。什么叫小路？遵循神的旨意，修神的法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里面告诉我们：那爱我的，要怎样呢？遵守我的命令。那么怎么样呢？我父也爱他，我也爱他，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住。遵守神命令，遵守神命令。有许多人问我说：“他说你这个神学的这个立场怎么样啊？”啊，我说我没有神学立场，我的神学立场就是圣经。他们常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说？真的啊，我没有立场，我的立场就是圣经。换句话，我的立场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这么说，我就这么相信。三人逻辑讲起来讲不通，我不理。神这么说，我就这么相信。我相信神的逻辑好过了我的逻辑。也好过了你的逻辑，我不相信你的逻辑，我相信神的逻辑。这样子的人呢、心里面有无上的平安啊，无上平安。现在有许多人就太聪明了，太聪明了啊！神在圣经里面没有的东西，他把它放进去。那、这样子的情形之下，就说神要看为你是不守法的，你不听我的话嘛，你不叫我的话的去做嘛。小路我们晓得了，那窄门在哪里？窄门在那里，这个小路你要走小路一定要先进窄门的，不进窄门你小路无从走起。我告诉你这个问题啊，曾经对我麻烦了很久。我说主啊，这个窄门在哪里呢？我自己要进去，我也要告诉弟兄姊妹们进去。这个走小路要先进窄门的，窄门找不到，你讲告诉别人走小路，这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在那里夸大口说大话哈？走小路走小路，可是你没有告诉别人这个窄门在哪里。先要进窄门，后来走小路，后来能引到那个永生。那这个很清楚的。我为这个事情在这里等候仰望，我想主啊一定要找出来。这个窄门若是在北极的话我都要去啊，在南极的话我也要去，在冰岛的话我也要去，在海底我也想不着去。这个窄门太要紧了，一定要进那个窄门，不进窄门无从走起呀、小路无从走起。有一天真很奇妙的，他这个怎么怎么你要知道，这明明在罗马书第十二章里面呢。我说这个怎么在罗马书十二章里面，我快点打开来看。罗马书十二章，我一看了，真的那个怎么就在那里？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这就怎么？为什么这是怎么呢？那也是有个道理的。以后啊，我得到了这个光照以后啊，我想起来这个怎么真有道理。书信的写法是这样子的：头一部分讲到生命，以后一部分讲到生活。啊，生命就是说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以后讲到生活，就是你好好过你生活，预备你自己与基督一同作王。不然的话，何必给我们生命？你是不是？若是给我们生活的教训呢？若是得到生命样样都满足了，那么圣经有一部分可以促销，或者是 nonsense 啊！我得到生命样样都样样都成功了，样样都已经定规了嘛，我何必还要余度的圣经告诉我们怎样行事为人？我们有看见吗？生命是告诉我们怎样继续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生活是告诉我们的怎样训练我们自己可以与基督一同同活。那在生命和生活当中的有一个门在哪里？有一个门在哪里？你一定要进这个门。这个门是什么呢？讲起来很简单。十二章第一节，弟兄们啊，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人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那是理所当然。那么底下讲下去了，要怎样过圣洁的生活了。那这个就是门。什么叫做门？这门，这门就是奉献。一讲到奉献这个事情，你现在许多教会里面的人呢、 发生了误会。什么呢？我又不去做全道，我奉献什么？他以为做全道嘛就要奉献的，奉献不是为做全道的，全道是要人选到你做全道，请记得啊。我有好心，我奉献自己做全道，买，千万不要上当，千万不要上当。人有没有选到你？没有选到你做全道，你去做全道，你苦死了。那我保险你苦死。你弄的小孩子们也教得难额，太太们也教得难额。你做全道要从选到你，不是你奉献，这个是一个错误的宣传。奉献做全道，奉献做全道，奉献不是做全道，要从辅导你才做全道。我可以说，今天教会一方面说全道人不够，一方面我说全道人太多。为什么有太多没有蒙人选到的全道人？讲到讲不晓得讲的什么，自己也不懂。奉献是每一个基督徒，除非你不想走小路，你要走小路，你一定要奉献。奉献就是这个站门，你不奉献的话，你无论开始走小路。那你说不做全道，这个奉献到底什么意思呢？奉献很简单，事实就是很简单。什么叫做奉献？奉献就是说，好，我从今天起为主而活，那这个很简单。我在公司里面做事情，我知道我是为这个公司做事情，可是事实我也知道我是为主做事情，因为主把我放在这个地位上，所以我要忠忠心心做得好啊，为主的缘故，叫别人看见我是主的孩子，那做事情这么忠心，这么也有本事。做母亲的人养家，有时候我晓得姊妹们，你们有特别在现在的社会上，因为现在的时候啊，就是不能控制的时候，你要发现小孩子开始不能控制了，是不是？但是呢，有一点就是，你有没有把你自己奉献给神？什么叫奉献给神？从神说，神啊，我是你的，我是你派我带领这几个孩子的，你知道我有多少本事，多少智慧？求你为这些孩子的缘故，是你给我的，你要给我智慧，主啊，你要给我智慧。这些孩子不是我的，这些孩子是你教给我的，我是好像拿麦一样的，教导他们。那若是你用这个态度的话，你看见主的恩典会到你身上。你有一种特别聪明智慧为神会给你，因为你把你自己交给他，他要负责了；你不把自己交给他，谁负责呢？是不是？这里有本圣经，若是我送给你了，你要负责了。你要你若是今天找不到了，你就要把它想法子找回来。若是这个圣经是我的，不是你的，与你没有关系。弟兄姊妹们，奉献的重要性就是什么都为主而活。事实这一点，你就教我们最容易得到平安喜乐的一个秘诀。我根本是为你来活，我做什么是为你来做，所以你要为我负责。神肯向这些人负责，就是他肯向哪些对他信任的国的人，信任的国的人。在全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人用这个方法那个方法，目的是什么？要我们信任他。什么叫做奉献？完全的信任他。我还记得有些姊妹们呢，今天有些姊妹们他们到这个医疗店里面去买医疗的时候，他有些会祷告，他主啊，求你给我智慧，让我选一个医疗圈在身体上能荣耀你的名。我们有时感觉到这些姊妹好像有点 crazy， 不是 crazy， 他真懂得属灵的道路，他才会这么做。我也知道有些弟兄去理发的时候，他也会这么祷告，他神啊，求你叫那个理发师给我的头发能荣耀主的名。他们不是 crazy， 弟兄姊妹们，他们真开懂得属灵里面的这个秘诀，他们才会这样子祷告。在上海有一个姊妹，这个姊妹啊，你不必同她讲话，你看见她的脸就感觉到这个姊妹的脸好像是一个天使的脸。所以有一次啊，我好像她有她的丈夫在海关里面做事情，她有几个孩子都很好。所以我有一次就问她了，我说姊妹，我有个问题要问你，为什么你的脸子像天使一样的？你能不能告诉我你的秘诀在什么地方？她说真的啊，她说我也没有什么秘诀，她说不过呢，我有一点，就是每一次我去听到一些，我应祷告说，主啊，你晓得我的需要，你一定要给我一点啊，给我一点你的真理， 六位的你亮光。他说呢，我有一点我感觉到，我每一次听到的时候，没有一次我得不到什么东西的。我想这个比丘就是哪里？比丘就是哪里？为诸人活，为诸人活。在这里我讲再讲一个笑话啊。当我在广西讲到的时候，有一位姊妹，你想在中国的姊妹们呢，不好擦口红，就擦了口红以后，别人说你说那是世界的。那么这个在广西有一位，特别是广西这个地方，有一位姊妹擦口红。当我看见她的时候，她就向我解释为什么给她擦口红。她说：“你或者感觉到我爱世界，可是我不是。”我说：“好。”我说：“你能不能讲讲你的理由？”她说：“你晓得我的脸特别的黄，特别黄嘛。”他说这个跟那些不信主的人看起来说，你这个人就脸这么黄，信耶稣没有饭吃的。所以我为了这个缘故，稍微擦点口红，叫这个脸也不会太黄。我说姊妹，如果这样子的话，经过一擦。那这个叫做奉献的生活，奉献的生活为主。我早晨起来洗脸，不是为了我要脸洗得干净一些，给别人看看我好看。这个脸主交给我的，我要保持清洁。我出去的时候，我要有时候弟兄姊妹们看看镜子，衣服紧急一下。为什么？我不是要叫别人看见我。哎呦，我你多么紧急，你多么漂亮？不是，我是主的孩子。我跑出去的时候，要叫别人看见我是主的孩子。那这个就是说，奉献的生活，奉献的生活。弟兄姊妹们，那你现在明白了？若是不是这样子奉献的话，你怎么样开始能走小路呢？是不是？若是不是这样子奉献的话，你怎么能与主同掌王权？你根本与主不能同心。这种是一种训练我们与主同心。主所要的是与他同心的人，这种同心要现在的时候才训练好。今咱们走小路，这个就是训练我们与主同心，那么教我们有资格与主同心，将来在主国度里面与主同框。事实很简单，我们祷告好吗？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这苦路的人呢、很多，这窄路的人呢，不但说进去的很少，他耶稣说了一句话，叫我心中很难受的，就是早着的人也很少，早着的人也很少，有人早着以后还不肯进去。所以进去的人更少，但是主感谢主，我们也晓得不是说没有，还是有，上来少还是有。事实主耶稣就到现在还不能再来，就是因为国度的人才没有预备好，就是弟兄姊妹不肯把自己奉献给他，让他的荣光在他身上显出来。我们常说要为主发光，为主发光。弟兄姊妹们，若是你不奉献自己的话，从哪里发起？从哪里发起？你没有给主一种 free hand， 你怎样希望主在你的身上做工？所以巴不得主恩给我们，叫我们今天在这里看见，奉献不是一件苦事情，奉献不是要你做去做全道，做全道你奉献了以后，你要等呼召。老实说，能得到神呼召的人不多。真主要的是要我们奉献。我们能不能今天向主说：“主啊，好，我愿意进这门。今天晚上我就愿意进这门。我从今天晚上起，我要为你而活。我要遵循你的旨意。我不懂地方，你要告诉我。我住不到地方，你要刚讲我。总而言之，我立定心志要跟随你。”要做你的门徒，要进这个窄门。我要散了许多人，选了快门，进去的人也很多。今天我已经找到了，主啊，我不愿意放弃，我要进去。你这样子恩待我，我不愿意叫你为我的缘故心痛，我不愿意叫你的恩典在我身上浪费了。我愿意靠你的恩典，在我家庭里面，在我教会里面，我要靠你的恩典尽量的实行这三章圣经。我想我还是应该给弟兄姊妹们一个机会啊。同样的，弟兄姊妹们，主不但要我们的心，主也要我们动作，因为凡是主所要的是完全的给我，完全的给我啊。 就希望弟兄姊妹们，你们思想一合，这个要你甘心情愿的。我已经说过，不甘心情愿没有什么用处，还是不奉献更好。要你甘心情愿，读书要的记是甘心的记，都是这样子。原因从今天晚上进这么的，你心里面定规了以后，请你在上面就举举手，在动作上表示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请你们就放下，主看见了你的心，主要看见了你的手，还有哪一位吧？不要等候，不要等候，谢谢。主主看见你的手，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我想恐怕有一两位心里面有点战争，心里面有点战争，请你不要叫主失望。主的恩典在你身上，主这样子选择了你。事实，弟兄姊妹们，你总相信主的手大过了你的手吗？你为什么不把自己放在主的手里面？你愿意把你自己放在你的手里面？你把你自己放在他手里面，岂不是更稳妥？还有哪一位？我晓得有些弟兄姊妹们已经奉献了，当然若是你以往奉献了，可是你感觉到这以往过去的日子你实在没有过奉献的生活，那希望今天晚上你重新奉献。还有哪一位？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还有哪一位？好吗？现在已经奉献了的，从今天晚上奉献的弟兄姊妹们，好不好？我们一起站起来，好好的祷告。什么事？好吧，请你来领我们祷告。
主的主，我们感谢大卫，你的灵在那里，我们就看见生命的工作。
Amen。
爸爸，今天站在你面前的每一个弟兄每一个姊妹，你用生命盖造你们。
Amen。
你知道我们等到你。
Amen。 主啊，
谢谢主，不但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站起来，让我们从今天起真实走这个大路。
Amen。
进入了大门，走这条路。我说虽然这条路是小的，虽然路上困难，但你已经走过了
四天，是的，
让我常常寂寞仰望，求主你赐福。
没错，
加利亚的女活人也赐给赐福给我们众民。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被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